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恩典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本来很紧张，然后我就想说，这是神的家，也是我的家。那我在我的家人面前分享，我紧张什么呢？对不对？对，所以就是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啊。那我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是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啊。今天的题目呢是泪眼先知耶利米。好，我们来看一幅画作，是米开朗琪罗非常著名的画家，他画的啊先知耶利米的画像。大家看他就是一个很哀愁的样子，他并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形象。那耶利米呢，也常常是被人们称之为泪眼先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传统有一句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耶利米这位大人物，他是哭到有这个荣誉称号，泪眼先知。不仅以他的生平和预言他记录写成的耶利米书成为圣经书卷了，而且他哭得很伤心，然后他还写了一个叫耶利米哀歌，也被收录到旧约的圣经里面。甚至到如今，以色列民每年过犹太赎罪日的前一天，都要在犹太会堂的聚集里面一定会唱这首耶利米哀歌，可见他的眼泪非同一般，他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有分量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让我们一起用圣经的话来了解他的生命故事，来认识和体会他的眼泪。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可以更深认识我们的神，可以学习到宝贵的生命的功课。那在开始认识这位泪眼先知之前呢，让我们首先来看耶利米他所处的一个时代背景。好，我总结了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恶王当道，第二个是人心败坏，第三个是国破家亡。这三个标题看起来他活的那个环境确实是非常的不这么好。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个 PPT 的图表，PPT 的一个历史的示意图。请不好意思，请 PA 同工可以帮我放大一下吗？谢谢。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这是一个全图，就是以色列民他整个的旧约历史的状况。我们来看，从大卫王开始到王国分裂，这个以前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解到，王国以色列国是分成南国跟北国分裂了，然后呢分成两，南国的犹大有两个支派，然后北国有以色列的十个支派。那我们来看这里的话，他当时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在公元前的700年他已经亡国了，然后还剩下南国犹大的有两个支派，然后一直到所以北国亡了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耶利米跟以西结的这个先知，上面他有一些先知的名称在那边哈。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呢？当时具体是这样子的，公元前700年左右，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已经被亚述帝国给灭了。那这个亚述帝国后来它衰落了，就被巴比伦帝国兴起。我们看南国犹大其实两个支派也快要亡国了，然后耶利米呢，就是在这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最后的亡国时期的这个时段里面的一位先知。那我们来看耶利米的，他当时一生所经历的就是南国最后的七个王，这七个王都是不好的王。首先我们来看这几个，第一个是马拿西，这个评价呢是圣经学者根据圣经我们的话语里面对这些王的他们的一生，他们的做出的一个评价哈。然后马拿西王是罪恶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耶利米出生，接下来亚门王也是恶王，约西亚王最好，可是呢，耶利米蒙召，可是呢，在约西亚王时期， 它有短暂的一个复兴，可是在这个复兴当中，这个信仰跟社会方面的复兴都只是守住外在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它并不深入，所以人们并没有重新的悔改。那后来就是接下来就是约哈斯王是二王，约雅敬也是二王，直到西底家也是二王，南国就是在西底家王时期灭亡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跟第三点，那人心败坏跟国破家亡的部分，在当时整个国家的信仰、社会、道德里里外外都非常的败坏，他从君王、政治、宗教领袖下到百姓，他们通通离弃上帝，他们崇拜各样的偶像，甚至他们把自己的婴孩都要活活烧死作为祭物，他们的社会道德是非常沦丧的，贪婪腐化，毫无廉耻，不公不义。所以其实这些问题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旧约先知他们一直都在不断的提醒，要纠正，呼吁他们要悔改，可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已经败坏到了极点。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他不断的还是不断的恳求劝诫他们要离开罪恶，要悔改归向耶和华神，不然公义的神必要惩罚审判。他当时他详细的预言了耶路撒冷要沦陷跟被毁，可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仍然还是一直悖逆不听的。所以最终上帝的审判临到了，预言应验，巴比伦大军南下大行杀戮，百姓被掳，圣殿也被毁，以至于至公元前的586年南国亡了。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这最后的几十年间最后一个向以色列百姓传讲的先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的一个极其败坏国破家亡的乱世之中，耶利米做先知的处境会是何等的艰难。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来开始认识耶利米。好，我们首先呢要来看耶利米的蒙召。我等一下也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他分别为圣，第二个是有主同在，接下来就是勇敢的回应他的整个过程。那我们首先来看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请大家来翻到要耶利米书的一章四到十节跟十七到十九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 PPT， 是关于耶利米蒙召的整个过程。好，现在让我们一起大家站立，用恭敬的心，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同声同心的来读这段经文，中英文都可以。好，大家请。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我就说
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职。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来闭上我们的眼睛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圣灵感动开启我们，带我们进入耶利米的生命， 借此要更深认识你的心意，要求主宝血来洁净涂抹孩子的口，求圣灵引导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求主赐下真理的亮光，愿你自己的荣耀同在临到我们，释放生命更新的大能，赐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我们渴望与你真实的相遇，你的众儿女们在此谦卑领受。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利米的蒙召，也可以说是耶利米一生的概括的总纲。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完整卷的耶利米书，就可以看到耶利米他真是完全的活在神的计划跟心意当中的。我们就一起从以下的几点来领受这段经文，同时也一起来看看对今日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第一个是讲到分别为圣。耶和华神的话他临到耶利米，他未造以先神就已经晓得他，他未出母胎就已经分别他为圣，就已经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可见呢，神他对人的心意跟计划，神的拣选是何等的奇妙。在我们都还没有被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的一生的命定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呢是非常有价值，是有意义的。请你一定要对你旁边的左右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很有意义哦。感谢主。耶和华被神分别为圣，神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先知是做什么的呢？他是上帝的代言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要听神的声音，传神的话。大家知道旧约时期人因为罪是不能见神的面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服侍神，直接和神对话的，只有神选定的人才可以的。那我们知道因着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面对面了。那如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被神拣选分别为圣出来，我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可以服侍神，听到神说话，真是恩典啊。所以要请你跟你旁边左右的弟兄姐妹说，你真是好有恩典啊。回到耶利米呢，我们神的呼召临到了，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好，在那个时代大家看到做列国的先知，大家觉得会是一个好差事吗？不会，对不对？我们看耶利米有没有很爽快的答应神呢？大家如果去看圣经可以知道，耶利米他其实是祭司的儿子，相当于现在我们牧师传道人的儿子，他应该是非常熟悉神的法则跟当时先知的遭遇的。从圣经我们都可以知道，旧约的先知们的经历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都是很惨烈的。可是眼看着国家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奄奄一息之际，耶和华神的呼召临到耶利米，派他要做列国的先知，大家觉得他会害怕吗？圣经学者们他研究推算历史，耶利米当时蒙召的时候应该是17岁。所以我们来看经文的时候，主耶和华他回应神说，他说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神非常的清楚耶利米的顾虑跟感受，他直接对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神如何差遣如何吩咐你去做就是了。并且一语道出他的恐惧，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应允他会与他同在，会拯救他。于是神伸手按他的口，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宣告了要交给他的任务。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 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我们的神是非常清楚、非常负责任、可靠的神，他不会交给人任务就不管了。他的指示非常具体，需要的一切他都会提供。他的行动非常直接，伸手按耶利米的口，就把话传给他了。我相信这个动作呢，会让耶利米很深、很直接的感受到他建立到他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我们接着可以来看17到19节这两节经文，上帝呼召耶利米，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还给他看异象，还先给他上了先知训练的课程，然后在他侍奉之前呢，给他的安慰、鼓励、劝勉的话，要他束腰，提醒他不要怕。如果因人害怕的时候，自己就会更害怕。所以神应许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可想他需要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才需要这样的配备。神也告诉他，所有人都会来起来反对的，上至全地犹大君王首领，甚至祭司，下至全地的众民，都会来反对，并且他会受攻击。可是呢，神也应许他，却不能胜过他。神应许与他同在，会拯救他。这是何等有力量的应许！接下来，当耶利米领受这样的应许之后呢，虽然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艰难，可是他带着神同在的应许和领受的确据，他也怀着对爱、对神跟对他的国家、对他的百姓、他的同胞百姓爱人的心，耶利米他顺服了，他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开始了他荣耀的使命的人生。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特别是他说我是年幼的，回想起这几个月以来，我自己从蒙召成为传道人，走过这个挣扎的过程。虽然我今天我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讲，我已经35岁了，可是呢，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呢，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年幼的。对，我觉得自己呢，不论是属灵的经验、我的社会的工作经验、我的家庭的经验、我服事的经验等等，确实我觉得自己是年幼的，因为实在是有太多我需要学习的、我需要去了解的、我需要去经历的部分，我还没有预备好。可是我就问自己，我可以清楚地讲明神的真理和勇敢地捍卫真理吗？我真的可以面对一切的困难挑战，我可以忠心的顺服神，然后我不逃跑吗？何况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我和神说我愿意来服侍。而且我发现这一两年来，当我的孩子两个孩子出生之后，我的服侍也成倍的增加，也没有停止过。可是我就问神说，神真的是这个时候吗？我还有太多太多的需要学习了，我也太多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可不可以 handle 得了。可是就如之前我在主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的整个蒙召见证，我经历了非常大的挣扎，然后最后确定到是那一夜，我在最后都已经觉得我应该听错了，我要放弃了，我算了，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然后的那天晚上睡梦当中，我非常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把我叫醒，把我在我的里面对我说话，说孩子，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所给你的并不是超过你所能承受的。这句话是让我整个醒过来了，就是整个就听到神的声音这样。那我当下是心里充满了极大的平安。其实我不知道，我就似乎我所有的这些理由在这样的一个平安当中，我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可是那个平安的确据让我觉得没有关系，神会负责到底，我只要勇敢回应就好了。所以我就起来祷告回应神。当我回应他的时候，我整个感动到是痛哭的，在神的面前我知道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要想，我把我的年幼的部分，那个年幼不仅是我的年纪，是我的害怕，是我的不确定，是我自己以为我的有限，我把它全然的放下交给神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勇敢回应的决定，以至于神的平安在我的里面，那个应许在我的里面。现在我回头看，等一下我还会有更多跟分享后面 后半段的故事，可是我现在回头看的时候，我真是充满了感恩，我经历到这个神应许的大能。那我们回到耶利米的部分呢，我们接下来要看看他怎么样一个荣耀的使命的人生，他要开始他的侍奉了。刚才我们从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神对他的一生的任务有两个，第一就是他立他在列邦列国之上，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跟倾覆，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建立栽植。他第一大的任务呢，这个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就是要传一个悔改的信息，他要把不属于耶和华神的根基的从他的百姓当中要去把它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我们来看他执行这个任务的情况。耶利米他起初呢对南国犹大发预言，警告他们，若是你再不悔改，审判马上就会临到。可是呢，犹大人呢上上下下，不管是百姓官长或者是宗教领袖，都没有人听他的。耶利米又对他们的政治发出预言，要百姓西底家王官长们开城门，要投降敌国巴比伦。以色列民听他讲这些责备悔改的信息，已经听得很不高兴了，还听他说要开城门要投降敌人，简直就是卖国贼嘛。耶利米他非常的艰难，他就是照着顺服神对他的话来讲的。他内心的痛苦 他冲突到了一个极点，他很痛苦。一方面呢，他因为犹大人上上下下都不听他讲的，都不肯悔改，而且四面八方都有人辱骂他，逼迫他用言语反对攻击他，甚至还要把他下到监狱里面，甚至连他的家人都想要把他杀了。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批假先知跟他唱反调，认为呢犹大国有圣殿，有耶和华上帝的同在，不可能输，不可能需要投降。听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对不对？对，这些假先知呢传错误的信息，并且反过来还要责怪耶利米是假先知。后来呢，国家真的就沦陷了，西底家王与一批官长贵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西底家王的两只眼睛都被挖掉，受尽了羞辱。耶利米其实看他的预言一个一个的都应验，可是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而是伤心到了极点。最后呢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还问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到巴比伦去享福啊，因为他传要犹大投降的信息嘛，当然巴比伦国就 很喜欢他。可是他问他你还是要，可是呢他最后还是要决定要留在犹大的本土，他选择与他的百姓同受苦难，他留下来了。直到后来他还被强行带到埃及去，可能到埃及传道，死在埃及，人说他在那边殉道了。对，这边就是投降那个以色列民在投降，然后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一个过程，一个状况。所以耶利米他一生忠心到底，他即使百姓是不愿悔改的，他仍然是不断的恳求。泪眼先知他怀着对他的国家和同胞百姓他无尽的爱，他为他们痛苦，他心碎，他也为他的百姓中被杀的哭泣，他为他百姓的骄傲来哭泣，也为他们的悖逆哭泣，也为以色列的这些官长们来哭泣，这些领袖们来哭泣。他体会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他与神同哀痛，他在痛苦中他不断地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国家不断地流泪来代求。这就是他泪眼先知的一个由来。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以下的几段经文，为什么是讲到他是泪眼先知呢？ 来，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在当下的那种情境，他受到如此多的迫害、反对、攻击，可是他仍然要为他的国家，要为上帝的子民来哀痛，来为他们来呼求悔改，来是希望他们的他们的心是怎么样能够回转过来的。有几段经文来讲到，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一读。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
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以上是耶利米他预言耶路撒冷城要被毁，他为百姓拒绝神将会遭审判，为民在上帝面前哭求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他在耶利米哀歌的有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
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瞳仁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清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
阿们。这一段是预言，它成就了，应验了。可是呢，耶路撒冷城它被毁了之后，先知耶利米走在，你可以想象他走在那个被毁的耶路撒冷城那个断壁残垣当中，那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惨况当中，他所写出来的哀歌，他仍在为他的百姓来呼求。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那样的一个清心如水的祷告的心。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建立灾址的部分。耶利米他不仅传悔改的信息，他同时也传讲安慰、鼓励、盼望的信息。上帝给他的任务另一个方面是在又要建立灾址。以色列百姓最后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耶利米预言70年满了以后呢，神要把他们再带回犹大地，他们要归回，如同圣经说的，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要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另外就是耶利米他不止预言以色列民要归回，更预言他上帝要从使人从里面到外面的更新，不是只是像约西亚王的那种外在的形式而已。上帝不是用改变外表的宗教行为来处理百姓的罪，而是要和他的百姓要另立新约。我们可以来看以下的经文。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出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大家看到大卫公义的苗裔，大卫公义的苗裔要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大卫公义的苗裔在圣经里面，它其实一直预表着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是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带下了极大的盼望。耶利米的一生，我们回看他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他的侍奉在他生前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看见果效的。可是我们看圣经跟历史就可以知道，70年之后呢，他但以理 看到耶利米他的预言呢，他就欢喜快乐地归回耶路撒冷了。上帝用那70年炼净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不敢再拜偶像，恢复在会堂里敬拜祷告独一真神，旧的根基被拆毁。耶利米在当时他在生的时候，他的年代没有人听他的，可是后来呢，犹大人却非常的敬重他，甚至到了耶稣的时代，还有人说耶稣就是耶利米。而他建立灾止的任务，他所预言的那更美的新约，到了如今也仍然一直在持续的应验中，是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耶利米的时代，我们来看，所以是上帝亲自为他平反了。他的一生年月短暂，而且很艰难，可是他所发的预言，他的声音到如今直到现在都仍然在发生。所以从上帝的永恒的眼光来看，他的使命人生实在是很荣耀，实在是很值得的，对吗？所以呢，最后要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的是，耶利米如此有荣耀使命的一生，他带给我们怎样的生命的榜样。他蒙召的一生，蒙召的一生，我们可以从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他活出他蒙召的生命。蒙召的生命起初呢，他怎么样去活出来，就是因为他听神的声音，所以他听见了，他跟神的关系很紧密，所以而且他专心的寻求，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信心的回应，并且他存着顺服，勇敢的往前行。第二个部分就是与主同行。当他领受到是如此艰难的一个使命跟呼召的时候，可是他相信神的话语的大能，所以他与主连结。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都可以看到，即使他领受了这个呼召之后，他整个过程其实整个过程呢，他是有非常多的痛苦跟挣扎的。耶利米书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就是他里面有很多个人的祷告，他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的这样的呼求，他把他的心情，他把他的挣扎，他把他的这种疑问都通通的非常的直接在跟神去沟通，在神的面前敞开，所以神给他许多很及时的安慰，及时的拯救跟及时的鼓励跟帮助。所以他是与主连结的，并且是每一天与主同行的。神对他说什么，他就去说，他就去做，并且他因着跟神这样子坦然无惧的一个关系，很直接很诚实的关系，他可以 一路的跟着主，靠着主，依靠主，能够来突破这样子的这么多的困难，来经历主带领他 前面的道路，一直这样子完成他的呼召。再来看就是持守忠心。我们知道他非常的艰难，可是他紧紧抓住，因为神应许他与他同在，神也必拯救他，所以他抓住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定义持守，并且他忍耐到底。我们说忍耐生老练，当我们忍耐久了，你的忍耐力就被扩张了。忍耐生老练，他可以忍耐到底，老练就生盼望了。所以他能够 一直这样子，在不论在任何的艰难当中，他都可以靠主来得胜。最后就是他要求主，我们要求主来赐天上的眼光。我相信，因为我们看他一生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果效，每天面对的都是反对，甚至是不是只是百姓而已，是上至君王、宗教的领袖、祭司，这些所有的这些人是在以色列民被看重的、被尊重的、被高举的，就是被认可的人，都来反对他，全民反对，可是他怎么还可以坚持呢？而且他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应验，他也不知道他一生的果效会是怎样，他可以持守忠心。我相信他就是能够去思想到天上的事，天上的眼光， 是神给他看见那个永恒里面的那个神的心意跟盼望，所以他可以一生都可以为主而活。其实我们来回看刚才这四个点：活出召命、与主同行、持守忠心，还有这个冠冕的人生。其实这四个点，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基督徒来讲，并没有其实是很熟悉的一些话，我们常常都在说的话。可是是需要我们每一天都要很真实的来操练，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经历的。所以当我思想来耶利米，当我来预备的时候，我在思想耶利米的一生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生命榜样，我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我自己的领受是什么，我自己的感受又是什么。我回想起来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蒙召其实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我在的一些我成为实习传道之后的一些感受可以跟大家共勉。因为我觉得神的呼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他只是呼召我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呼召，可是其实都一样的，对，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当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神跟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真的，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其实不论是我自己的生命还是服事的挑战，我感觉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深的，而且是可是奇妙的是我发现自己突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真的不是我自己的原来有的东西，很奇妙的，我发现神就加增给我，而且神也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更多的内心的那个恐惧和更深的需要更新的部分。可是我的全家也一起的不断来经历神，我的夫妻关系，我的亲子关系也不断的更深来被主建造起来。很奇妙的是就是这几个礼拜以来，其实我的丈夫哈维他已经非常支持我的，他已经是非常帮助我非常多的，可是居然他这段时间跟我说，我发现他更积极的在做家事跟照顾孩子上面，我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他，他后来跟我分享，他说哦对啊，因为他大家如果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他是大象，他是很稳的，他是怎么推都推不动的，他常常跟我说你要等我，你要等我，如果你想我改变你要等，所以我基本上就不懒得推了，因为推也推不动。可他自己跟我讲说圣灵催逼他，让他来多帮忙我做家事跟多帮忙我要照顾孩子，我说哇所以而且非常感动，因为他的行动力是比我快很多的，他当他一动起来的时候呢，非常奇妙，我这段时间所经历到的，我的孩子，我的大的儿子呢，他是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我们一直搞了他一年多要去上学都不 OK。可是我们很奇妙的，我们就有一个组员，一个姐妹，她是非常好的family daycare 的老师。可是我都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很，我也在面对我自己的那个跟她处理她的分离状况的部分。可是哈维就已经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它搞定了，而且把它送去非常安顿的非常好，都不要我管哦，直接起来不管他有没有睡醒就抱着就走，牙也不刷眼也不洗就抱着就走了。可是居然第一天只哭了五分钟，第二天只哭了两分钟，然后第三天就拜拜就走了，这样子。这对我来讲简直是神迹，因为以前我带他的时候他是可以从早哭到晚，然后哭到都完全不要去学校的。结果呢后来呢这个是第一件事，很快解决掉。后来呢神又很奇妙的我的哈维呢他又发现不行，他明天要去 preschool 了，一定要帮他解决这个戒尿片的问题，他现在还没有去上自己可以上厕所，要给他做 toilet training， 对我来讲又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一直都不愿意嘛。可是哈维呢他就很快的就是把我们家尿片全部丢掉完全没有退路。我说你要上班，我在家里看小孩，然后呢他每天到处乱尿，我们家地毯怎么办，我要怎么搞啊。他说你不要，他说不管，然后我自己搞得非常的紧张。可是居然哈维两天就把他搞定了，所以他居然现在就可以每次他连半夜起床， 我们都知道说要白天要戒，戒完还要晚上戒，然后很长的过程。可是他居然在两天之内，晚上白天一起戒掉，全部都戒掉了，这真是神迹。对，而且全部都是哈比搞定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我就发现，而且他跟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也更是面对我自己的部分。然后他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好。然后呢，虽然我们还是会吵，会有很多的一些沟通，可是他以前是不跟我吵架的，因为以前的话，他就是如果我在生气的时候，他就会跑掉的那种，懒得跟我吵。可是他现在会来面对我，来跟我沟通，所以让我们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的服事，因为我们来一起来去服事的时候，我更深要去面对我自己内心的部分，然后我们是全家一起来经历神的。而且神也透过他的环境，他的话语，然后来身边的弟兄姐妹，我的属灵长辈们来鼓励我，也来引领我们，也来带领我们。我最感动的是，这个礼拜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礼拜，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在生病，他们生病到一种地步，就是妹妹一直在吐，就是吃完就吐，吃完就吐，我又一直喂奶，我一直哭一直哭，从早到晚都在哭。哥哥也在生病，然后流鼻血吐，流鼻血吐这样子，所以我们搞到焦头烂额，晚上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睡觉。可是你知道吗，我那天昨天前天下午，我对着哈比大哭，我说你马上给我下班回家，他说我还要工作，我说不行，我说你马上给我回来，我不行了，我就在两个孩子面前大哭。结果我的孩子，因为他很不听话嘛，大的他才3岁多快4岁，他居然突然间，因为他是不听话，所以我骂他他不听，所以我就被他搞崩溃了。他就居然呢，他就拿了水还有纸巾跑过来，妈咪你不要伤心，你不要哭哭了，我抱抱你，你喝水这样子，然后马上变很乖。然后我的女儿也没有再哭了。然后哈比就说，然后不到半小时吧，他就冲回家，然后就直接把妹妹抱走，然后说好，你马上睡觉，你什么都不要管。我说哦，我说你搞定了，我以为是他下班就是请假回来了，结果没有，我就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我就睡到4点多的时候，发现哎，原来他还在上班。我打给他，因为家里没有人，我就问他，他说哦，妹妹哦，我们送到隔壁邻居家了，送到邻居是一个我们一个好姐妹了，他直接把他送去给别人帮我们顾，然后你放心，你就睡就好了。结果哥哥他也把他弄好了，我非常感恩的是，然后当天晚上哦，因为我都没有跟我们的祷告同工，我们的他们都知道我，他们都为我祷告了，我也知道他们关心我，可是我没有更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去跟他们分享。可是当天晚上，我们亲爱的娇娇突然间杀到我家来说，我以为他跟我谈什么事情，然后服侍怎么样的，没有，他说他就拿了我的晚餐给我。然后我就好感动哦，然后牧师师母，然后我们很多人都在为我祷告，为我祝福，我就觉得哇，就觉得那个恩典够用，神的恩典够用，不是只是说神说的而已，他不仅是从我的里面被建造，而且他用我的环境，用我的家人，用我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他所有的环境都来一起陪我走这样的一条蒙召的道路。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蒙召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是连接大家在一起的，是大家一起来同心合意来走的，是能够彼此祝福来彼此建造的。所以而且我也深深体会得到不是凭着我自己能做什么，在我服事上面的挑战，神就给我很多新的看见跟新的看法，真的不是我的东西，对，不是我凭着自己有什么，或者凭着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来服事神，而是我只是在信心当中单单的回应神，然后继续与主连结祷告，问他与主同行，才发现其实蒙召的道路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困难，他的恩典真的够用。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到耶利米的召命人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历程觉得不容易，可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在那个年代，我们在现在这个年代，然后神会按着我们有的来量给我们。那神呼召我们来服事，要祝福我们这个世代，所以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自己，乃是我们神对我们的命定，不是只是活着我们自己开心而已，是要去祝福的，是成为这个祝福的，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他对我们的每一位呢，都有一个都已经预定好了，其实呼召已经在那里的，都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计划。可是我们要来认识自己，我们来发现自己，我们要找到那个呼召以后，我们要回应他，我们才可以听得到那个声音。 不然神跟我们讲，可能我们都会被我们的想法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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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就把它 miss 掉了。可是所以而且只要我们记得，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放下我们觉得自己年幼的部分，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他必拯救我们，他也必全然看顾的，他也是信实永不改变的。我们每一天要走在他的心意当中，不论遭遇如何，他都应许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紧紧的抓住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勇敢的前行了。阿们。所以最后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呢，就是神对我的那句话。这段时间真的每一天神应许的这句话都在我的脑子里面，是我有极大的平安。我都觉得我很奇怪，这么困难我居然都不放弃，真的不像我。对，所以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是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他在我们的里面去成就这所有的一切。哈利路亚。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来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